好，我们接下来从十二章往下。
大家尽量不要拍照了啊！就是答应给你们打印那个打印的话，就不要拍照了，尤其不要拍老师。
好，我们从十二章往下来看。我之前讲过了，这个创世纪的后边这一部分是由三段构成，从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五章的十八节，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平。下一段是以撒和雅各一起的，最后一段从三十七章一直到五十章，它是讲约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的故事。我们就分段来看。好，这是我们先来看二十一章的，十二章的一节到二十五章的十八节，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平。嗯，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这个上面还不能完全印出来呢。但从这个，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圣经对于亚伯拉罕生平，它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强调的点是什么？圣经在记录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特别突出、强调的点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上帝曾经给亚伯拉罕有几次立约？你有没有在读圣经的时候仔细整理一下，有几次立约？有五次，有五次。好，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迅速找一下圣经啊。第一次是十二章的一到九节，十二章的一到九节。那这一次呢，是他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国度，赐给他福分，而且要使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为他而得福，就是全人类都将因为他而得福分。还有就是要赐给他这块土地，这是十二章一到九节，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十三章的十四到十八节，在这次立约中，上帝应许给，还是应许他赐给他这片土地，应许之地，还有赐给他无数的后裔，这第二次立约。第三次是十五章。十五章一整章都是，而且这一次呢，是他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前面都是说，这一次是正式的立约仪式，他有这个，就当时立约是什么样的立约呢？就是他会把很多祭物杀了之后劈成两半，然后而且对称摆列，对称摆列。这个祭物堆成两半，堆成摆列，然后中间呢，把那个杀动物的血都留在中间，这就形成了一条血路。然后立约的双方要手牵着手穿过这条路，这就是作为立约的一个仪式。他之所以这样立约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谁要是被约，他的下场就要和这些动物一样被劈成两半，不得好死。这就是立约的一个仪式。而在这一次立约中也是这样，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啥呢？是谁穿过这条血路了？亚伯拉罕在这里睡着了，他等太久了，他迟迟不来。但是等他醒的时候呢，发现他并没有走这条路，是有什么经过这条路？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中经过，这其实是上帝的临在。这就特别明显能显出亚伯拉罕的一个特征，亚伯拉罕之约的特征，就是他是上帝单方面向亚伯拉罕应许恩典，也是由上帝单方面去维护这个约。如果这个约被破坏，是上帝单方面承受这个约的后果。这就让我们特别看到恩典的特征。这个恩典的特征就是， 我们人被约，谁承担被约的后果？是神，是神承担后果，并且以他的行动来维护这个约，使这个约能继续下去。所以这就特别明显显出恩典之约的一个标记，就是上帝单方面守约是慈爱。它的内容是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还有就是土地。好，这是第三次立约。那第四次立约呢，是十七章。这个十七章有立约的标记，就是割礼，在人身上留下的一个记号，割礼。你们知道割礼是割哪个地方吗？割礼是割男性生殖器上的那个包皮。为什么割这一块？有人会说啊，那个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所以要把它割掉，割掉表明洁净，是不是这个原因？至少圣经没说，圣经没说，你就不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有可能是这个，但是我们永远不要确定，你不能说圣经就这样说，你应该这样说，有可能是这样的，上帝要求我们洁净也是正确的，圣经的意思，但是只是在这里他没有这样说这个意思，他总之我们能确定的是，上帝在人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标记，有这个标记就表明你是与上帝立约的，立约的记号。在这里边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国度，我要使你做多国的父，还有就是赐给他后裔，赐给他这个应许之地，也要赐给他一个君王，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好，这个十七章的这个立约是它的这个里边的内容是最充分的，最充分的。好，这是第四次立约。第五次立约在哪里？第五次立约在哪里？我在这里下面没有了，你们找找看有没有在哪里。二十二章的十五到十九节，二十二呢十五到十九节，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上帝给他立约，再次第五次立约，在这里应许了什么？我要赐给你福分，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我要赐给你后裔和极大的福分。好，这就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整个过程，整个过程。上帝连续和亚伯拉罕有五次立约，而这五次立约中，我们如果把这五次立约放在一起来看，你就能发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怎么擦掉这个东西？在这好看了。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如果你把这五次立约，因为这五次立约有些是强调这个，有些是强调那个，你把它放在一起，它就完整了。亚伯拉罕之约，首先上帝是要给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侍奉上帝的国度，而在这个国度里边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后裔，就是这个国度的国民，第二个就是土地，就是他的国土，第三个是君王，这三者都提到了。而且呢，上帝还特别强调，我所建立这个国度不仅要使你们得福，而且呢要使全人类因此得福。好，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亚伯拉罕之约内容包含这五个要素。第一个是他要建立一个国度，侍奉他的国度。而这个国度里面有三个要素，他要赐给他很多的后裔，侍奉耶和华神的后裔。他要赐给他一片土地，就是那块应许之地。他要赐给他一个君王，使这个君王能够治理他的百姓。最后还特别强调，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 也就借着这个约，借着这个恩典，是全人类都因此得福，就全人类有一天都将因为亚伯拉罕而得到福分。所以我们就特别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它属于它作为恩典之约的特征。我们要特别注意恩典之约，这个是我们在学药理问答的时候都会提到的恩典之约。什么叫恩典之约呢？恩典之约就是当罪已经成为人类事实的情况下，而且是人无力改变的，所以上帝基于他的怜悯，就主动的去进入到人类历史中，去施行他的拯救计划的一个结果。上帝拯救罪人的一种表现，就是他主动的和他所拣选的一部分罪人立约。而这个约呢，在这个约中，上帝特别告诉人，我单方面接纳你这个罪人作为我的百姓，我赦免你的罪，我不再纪念你的罪，然后你虽然是罪人，但是我却接纳你，我接纳你做我的百姓。然后对人的要求呢，就是你要一直侍奉我，这就是恩典之约。虽然这其中有对人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恩典之约的本质是上帝单方面向人施慈爱的一个承诺，是一个承诺。我请大家注意，恩典之约是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精髓和灵魂。在此之后，每当因为人的罪而招致上帝的惩罚和管教，乃至非常严重的管教，在旧约中最严重的一次管教，就是在以色列王国被掳的时候，然后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而应许之地被别的民族占据了，土地完蛋了。后裔呢，原来很多人，结果他们就大半被杀，然后被迁移到外邦之后，又大半就沦落去敬拜别神了。所以以色列人当回归的时候，其实回归的很少，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们就有200万人了，但是最后被掳归回之后只有多少人？只有几万人，大半就已经完蛋了，这个后裔也完蛋了，君王也完蛋了。在亡国的时候，大卫的后裔就被赶下台了，从此之后大卫的后裔再也没有做过王，君王也完蛋了。好，当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非常痛苦，包括圣殿被毁，他们没有地方去敬拜上帝了，没地方献祭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给人自然的一个感受就是上帝弃绝我们了，上帝弃绝我们了，上帝改变了他的这样一个约。但是就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关口，每当因为人的罪而导致上帝对人的管教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人因此就失丧了，然后因此人就远离上帝了，因为在绝望中觉得上帝丢弃了他们，他们就因此就离开上帝了，是这样的吗？在每一次重大的关口，上帝就兴起他的仆人，向他的百姓宣告说，上帝并没有弃绝你们，你们所看到的似乎上帝弃绝了你们，但其实不是，是上帝管教你们，上帝对你们有极其严厉的管教，但这不是弃绝。哪怕你们100个人死的只剩一个人，上帝都没有弃绝你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了不知道有多少次，守约施慈爱的。守哪个约？守恩典之约。而恩典之约最典型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上帝是守约慈爱的，守约是慈爱的，也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无论人这边怎么着了，上帝自己曾经做过的承诺永远不会废弃。 亚伯拉罕之约永远不会废弃，他做过的承诺永远不会就是收回，他既接纳这族人做他的百姓，永永远远不会废弃。就是因为这种观念，才导致了上帝的百姓在历史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灾祸，都不至于失丧，都不至于绝望。而这一点呢，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知道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其实你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你才能看清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问问大家，上帝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个罪人？他是罪人是吧？啊，犹太人的传说里边认为亚伯拉罕是有卓越信心的，啊，他认为这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神，他就寻求那一位真正的神。这个是犹太人在后期的编造，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可以几乎确切的说，亚伯拉罕在没有遭遇上帝之前，他就是敬拜偶像的。他居住的那个乌尔，那个乌尔城，如果你们了解历史的话，就知道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21世纪的人。那个时代，整个世界上，两河流域是最繁荣兴盛的，而两河流域最繁荣兴盛的那个有几个城，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尔。你现在就可以把乌尔想象成现在的这个纽约，非常兴盛的。直到今天，乌尔城里边的那个最高大的神庙一直保存到现在，那个塔形的神庙，那个神庙是用来敬拜太阳神的，不是，是月神的，月亮神，他们的月神叫娜娜，敬拜月神的。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亚伯拉罕是敬拜月神的，而上帝又进入他的生命之中，拣选他。亚伯拉罕是罪人吗？上帝接纳了他，公义的上帝怎么可能会赦免罪人的罪呢？如果他赦免罪人的罪，那岂不是他成了不公义的吗？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亚伯拉罕应该也想过是吧？我这样一个罪人，之前那么多罪，上帝就不管了，就不计较了？他怎么这样一立约，我这罪就完全就了结了，就没有了？这就是旧约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接纳了一群罪人做他的百姓，那么这些人的罪哪里去了？他就平白无故的赦免了。上帝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不错，但是我罪哪里去了？好，你直到了新约你才知道，就是这些人的罪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被承担了。所以回头你再看亚伯拉罕之约，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能够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上帝在基督里边拣选的人。你这样就明白了，所以圣经它是一个整体，你就在基督那里你才能看清楚旧约。你没有基督，你又很难理解公义的上帝怎么可能会赦免人的罪。上帝是以罪人为罪的，他怎么可能称罪人为义呢？如果他称罪人为义，他岂不是不公义的上帝了吗？一个人间的法官都不可能赦免一个杀人犯的罪，为什么上帝能够赦免人的罪？就在于那后来我们知道有个承担者，有个替代者，他使得前面的恩典之约成为可接受的事实。好，我再说另外一点，就是公义，大家怎么理解这个词？公义，什么叫公义？公平正义是吧？其实圣经上这个义是一样的，它俩词是一个词，公义或者义。我们一般来说怎么理解公义或义？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正确的、正直的，被判定为对的，就被判定为对的，不是错的，这就是义。我们一般来说怎么理解公义？现在说公义和什么相对应？公义和什么相对照？对比， 公义是什么？慈爱是吧？公义，上帝的公义要求我们，要求他怎样？审判罪恶是吧？他的慈爱要求他赦免人的罪恶是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理解常常是把公义和慈爱给它并列在一起，给它对照在一起，对比一正一反。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旧约，尤其是诗篇的话，你就会发现诗篇里面有太多出现公义和慈爱相放在一起的是吧？神的公义，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是吧？都放在一起来对照，你就知道公义在诗篇中的意思，它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有什么丰富的内涵呢？就是神在什么时候是正直的、正确的、是对的。它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神的正确、神的正直、神的公义，当面对罪人的时候，他就显出他赏善罚恶的性情，所以他要审判罪恶，他要惩罚罪人，他要灭绝罪人，这是他第一个层面。但是第二个层面，当神的正直、正确、神的义面对他百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神的公义面对他百姓的时候，这个义就要求他要按照他曾经向他百姓承诺的来向他们守约施慈爱。所以神的公义当向他百姓发出的时候，他不是审判罪恶，而恰恰是变成了赦免罪恶，施行慈爱。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中有大量经文出现他把公义和慈爱和信实给他对照起来，放看成一码事。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纠正这种观念，你不要想着一提到公义就是上帝要审判罪恶，但其实圣经的用法是当提到公义的时候，对罪人是审判罪恶，对他的百姓可不是审判罪恶，对他的百姓神的公义就显为他要说话算话，这才是他是才是对的，才是正直的。他怎么说话算话呢？就是他向他曾经立过约的百姓按照这个约上承诺的去向他们施行慈爱。这就是诗篇中的用法。你们能不能找到一段诗篇是讲这个的？公义、慈爱、诚实和信实是并列在一起的，能不能找到？87篇。哦，85篇。85篇有是吧？好，我们看85篇吧，这个说的最多。85篇的10到11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好，你看这些都放在一起，就让你知道这个公义其实不是要像我们所一般理解的那样，是对罪人审判，彰显他的公义，而是向他的百姓显出公义。他向他百姓显出公义的时候，就是他按照他约里边所说的兑现承诺，施行慈爱。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说话算话，公义和平安就是公义就带来平安，就意味着平安。诚实和公义它都放在一起，公义之所以和诚实放在一起，就是神向他的百姓显为公义的时候，就是说话算话，兑现他在约里边向他百姓的承诺。所以你就能意识到这个公义和义和慈爱，如果面对他百姓的时候，他就不是对比的概念，而是可以画等号。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我有没有讲清楚啊？ 如果讲清楚了，其实可以给你很大的提醒，你在看到类似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我再说一点，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神的义，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你怎么理解这个神的义？我给大家说，神的义其实就是神的公义，它完全是一个词。神的公义怎么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就是马丁路德一直搞不清楚的问题，多少年他都搞不清楚，因为他原来理解这个神的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他理解神的公义就是神赏善罚恶的性情，神对罪人发烈怒，他惩罚他们。那神怎么在竟然在福音上显明他的公义呢？他很难理解，所以他始终通过试图遵行律法来解决他的罪，来去试图得到神的接纳。他认为神的福音就表现为你必须来解决自己的罪，上帝才能接纳你。他一直很痛苦。好，终于一天他明白了，这里所说的神的公义，他就是指的刚才我说的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五百年以来扭转整个时代和整个基督教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神的公义，他对他的百姓就不再是赏善罚恶的性情，而是按照他曾经在恩典之约中对承诺的去向他们施行慈爱，所以神的公义才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福音就是旧约上帝向他百姓所立的恩典之约的一个最终的实现，所以福音在神的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马丁路德就恍然大悟，他就开始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刚才所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好，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回头再看创世纪。好，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看了之后，你就能知道整个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的叙事，它其实就是以这五次立约做框架的。在这 五次立约的框架之间，它放入亚伯拉罕一生的这些事件。这些事件其实并不多啊，亚伯拉罕一生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都没有写，只记载了这几件事情。而这几件事情呢很有意思，他是以什么方式记载的呢？他有一部分是在讲亚伯拉罕的失败，有一部分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得胜，这两件事情是被交叉的记录的，很有意思，是交叉的记录的。我们先来看他的失败，他的所有的失败都和妻子有关系，他所有的得胜都和孩子有关系，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第一次失败，十二章的十到二十节。第一次失败是什么？到了埃及啊，说他妻子是他妹子，结果让法老给夺过去，上帝出面才使得没有这个婚没有娶成啊，法老又这个给他好多东西啊。第一次失败啊，舍弃自己的妻子来保全自己，第一次失败跟妻子有关系的。好，第二次失败是什么？十六章是因为自己的妻子生不出孩子来，他就娶了他的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啊，这是第二次失败。上帝明明给他应许了他要有一个孩子，他就想着说，哎呀，自己现在生不出孩子来，那不行，我用自己的方法，反正用通过使女生个孩子也是孩子，他就生孩子，结果生了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成了他们后来的祸患，因为以实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知道今天 仍然是上帝百姓的心腹大患，心腹大患。嗯，因为现在的穆斯林整体从他们原来的居住之地去往欧洲，去往北美，开始去占据原来属于基督徒的地方，就心腹大患。好，这是他第二次失败。第三次失败在哪里？二十章。这一次事件是什么？就再一次为了保全自己，舍弃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妻子称作妹子。不过这一次是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啊，亚比米勒，险些被亚比米勒抢过去。结果神又再一次介入，然后使得他的妻子回来了，而且非利士人也给他很多礼物。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失败和第一次是一样的。所以这三次失败，你都发现它都和妻子有关系，是出于亚伯拉罕肉体的不幸导致了这样的失败，对上帝的不幸导致这样的失败。好，这是三次。好，还有得胜，我们来看得胜。这个得胜有几次？首先第一次是十三章的一到十三节啊，这几次得胜啊，其实都和这个孩子有关系，或者说和另外一个人有关系。是哪个人呢？就是罗德。这几次得胜其实都是在和罗德的对比中发生的，就通过两者对比来凸显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靠。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十三章的一到十三节，这第一次和罗德的对比，两个人因为牛羊太多发生争执，然后亚伯拉罕就主动让罗德选。其实罗德当时应该怎么做？应该谦让，让他的叔叔来选，因为长辈是绝对拥有优先权的。亚伯拉罕让他的侄儿选，这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爱护。结果罗德到这个一点都不谦让，而且选了最好的地方，选了哪里？选了索多玛的地方。那个不是上帝应许给他的，不是给亚伯拉罕的地，那个虽然很好，但是上帝没有应许给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坚守在应许之地，罗德呢就一步步迁往索多玛。索多玛在上帝眼中罪大恶极，你能看出来上帝对罗德的态度。这两者对照，这第一次亚伯拉罕的得胜。第二次十四章，第二次十四章就是罗德在索多玛居住，就因为当时发生了四王和五王的交战，地区的冲突，结果罗德也被掳了。而亚伯拉罕就率领他的这个壮丁把罗德夺了回来，夺回了罗德，而且在结束的时候还得到麦基洗德的祝福啊。你发现这两者对比特别明显，罗德失去一切，被上帝管教。其实这一次上帝特别提醒他不要搀扶在索多玛这个地方，没有好处。当然后来他又回去了，而亚伯拉罕呢却用这种方式来夺取，救了他的侄儿，而且得到了上帝的所立的王为他的祝福，就是麦基洗德。好，这第二次得胜。那第三次呢？是十八章到十九章，十八章到十九章，仍然是关于罗德和索多玛的，这是他和罗德第三次对比，他和罗德第三次对比。这次在对比里，这个首先上帝的使者来见到亚伯拉罕，直接宣告说撒拉要将生一个孩子，就是以撒。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他的对照吧。你看，首先十八章一到十五节，亚伯拉罕接待三位使者，那其中有一位直接宣告撒拉将会生出应那应许之子以撒。好，这头一开始，他结尾的地方对应的是 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生了摩押和亚门。你看，同样是生孩子，这生的孩子可不一样了，一个是上帝应许的，要承担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要使全人类得福分的这样一个人，而罗德生出来的竟然就是给他女儿所生的，这两个被上帝所憎恶的这两个后代。好，然后就是18章16到33节，其中这一位，我们知道他其实应该是被看成耶稣基督成肉身之前的形象。他告知亚伯拉罕他将灭作索多玛，而亚伯拉罕六次求主改变标准，六次，从50个，然后到45，到40个，到30，20，到10个，结果最终证明连10个也没有，索多玛被灭，加上罗德的妻子也变成岩柱了。最中心的是两位天使到达索多玛，罗德接待他们，索多玛人罪大恶极，天使就带领罗德一家逃出了索多玛，而罗德还拖延不走，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贪恋。所以这第三次得胜事件仍然是凸显，就借着罗德来对比凸显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因此上帝把这个儿子要赐给他。好，我们再来看最后，就是最后一次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是他最终的得胜。我们来看，就是21章的1节到22章的14节，这是最终的得胜。这里边所记载的是那个应许之子终于出生了，在等候了多少年之后终于出生了。接下来是逐出以实玛利，然后与非利士人立约，和最后的献以撒啊，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我给大家整理一个大致的结构，是这样的。好，首先21章1到8节是以撒出生。你们知道以撒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孝。
孝。创世纪里面出现好多次孝，你留意查一下，每次出现孝的时候很有意思。亚伯拉罕孝，撒拉也孝，有的出于信心的孝，有的出于不信的孝，反正孝来孝去，终于这个被称作孝的孩子出生了。好，再往下，它对应的下边就是献以撒为祭，亚伯拉罕顺从上帝。前面记载了以撒的出生，这里记载了要献以撒为祭，而上帝出面用羔羊代替了以撒，以撒由死入生，由死入，这两者是对应的。我顺便说一下，在我给大家整理的结构里边，你会一再发现这种结构，这种结构我们把它称为对称结构。对称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的话后边会再说一下，这样一层一层对应，往往最重要的信息在中间。咱们中国人说话最重要的信息在哪里？咱中国人说话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开头结尾还是中间？最常是放在结尾的地方，是吧？有个人到你家里去跟你聊这聊那，你就不知道他在说啥，你到底想干啥，最后一句话他点名了，我就想借点钱。就是往往是这样的，这中国人比较含蓄啊，就是前面兜来兜去，最后落到点子上，把真的想说的说出来。还有时候我们会在一开始说啊，这个学生们写作文都是教给你把这个要说的话用第一句第一段先说出来，下面是论证的过程。但是你注意，以色列人说话正好反过来，就是他们的重要信息往往是放在中间，而且是呢在外围的这些说的话前后是对应的对称的，就前面说了一段话后边会重复说这段话，前面说后边再说，前面说后边再说，最终的那个 最中心的那个话是往往是最重要的。啊，有的是非常严格的对称，有的是不那么严格，像这个就属于不那么严格的，但它也属于基本上对称的关系。这个大家在读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意识，你就发现圣经里边太多经文它是对称的结构。这种结构我给大家说是我们人类最近的发现，而且我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大概是在十九二世纪经过圣经学者才发现了这种结构，之前在漫长的教会历史中人们都不知道这种结构。你读那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那个解经著作，你发现他们解经是平铺直叙，他不管什么结构，一节一节的往下解释。包括那个号称最经典的解经著作马太亨利的也是这样，平铺直叙往下往下往一节一节往下，他完全不顾及这上下对称。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结构，我们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能更清晰的去把握住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构上的工具。好，回到这个，好，这两个中间的就是亚伯拉罕在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和平的环境，或者说上帝在给他预备一个和平的环境。这里面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九到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九到二十一节是什么？逐出以实玛利，把以实玛利赶走，因为如果留下他的话会成为祸患，这个在道德上是很残忍的。但是上帝的旨意超过人的道德，因为道德本身有可能会损害上帝的旨意实现，所以把以实玛利赶走，但是神也养活他。好，第二件事情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和非利士人订立盟约，这个订立盟约主要是为了给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和平的环境，让他能够在这里居住。好，我们特别来看一下二十二章这里，这个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我想大家也可能很多时候听过这样对这段经文的讲解讲道。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往往是特别的凸显亚伯拉罕卓越的信心，是吧？上帝说你把你的儿子献上，你把你最爱的独生的以撒献上为燔祭，就是把他给杀了，血流出来放在柴火堆上烧成灰，如果让你把你的儿子献上你愿意吗？表达对神的顺服你愿意吗？不愿意是吧？你多难亚伯拉罕就多难啊！前一天上帝给亚伯拉罕说这话，第二天他就清早起来干啥了？就背上驴然后劈上柴就去了。所以讲到的时候会很多很大篇幅的去放进去我们所猜想的亚伯拉罕这一天夜里的心理活动，他肯定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多祷告啊，然后挣扎啊，痛苦啊，向神呼喊啊，我们会把这个放进去。第二天他就去了，他就最终顺服了，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我们会把这些放进去。放进去这些对不对呢？好像是对的，我们世人肯定有这么多挣扎，但是请大家注意，圣经对亚伯拉罕心理活动只字未提，他只字未提其实就足以让我们了解圣经的立场。什么立场？这种挣扎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对于整件事情并不重要，我们会看成特别重要的，知道吗？我要献上儿子，我儿子要死了，我这独生的儿子要死了，那怎么办呢？这最终在神的话语中都安慰，是吧？神必有预备。但是即便有预备让你杀你的儿子，你照样还是很大挣扎的，因为那是对你信心的考验。我们会不会特别凸显这个我们在信心中的挣扎？但是圣经根本没有写这个，就说明在圣经看来这个不重要，我们看为至关重要的在圣经看来并不重要。那说明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中有比人信心的挣扎 更重要的要素是什么？你看下面，你看下面，亚伯拉罕把柴堆上，把孩子放在柴上，用刀要杀，然后天使阻止，然后说我知道你的信心了，然后你不要再杀他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看到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然后就取了这羊献祭，代替了他的儿子以撒，相当于通过这个羊导致以撒由死入生，免于死亡。这才是这个故事的关键。这个故事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信心的高峰之处，人所遭遇到的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人。亚伯拉罕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了，是吧？说啊，你看，我愿意顺服你的话，我把最好的献给你。当献给你的时候，上帝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好的，不要再献了，我现在把我最好的给你，你把你的儿子给我，把你最好的东西，就是你的儿子给我，这个我不要，现在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就是我的儿子给你，你接受这个，我用我的儿子代替你的儿子。因为我们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清晰的看到，一只羊羔两脚扣在树枝上，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个鲜明的预表。我们透过这只羊羔能够遥望到未来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场景。所以我们信仰中最关键的不是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如果你不理解不明白后者的话，前一个你永远不可能献上。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上帝为他做了什么，他不可能为上帝做什么，因为他似乎为上帝做的那一切事情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他要和上帝做交易，他给上帝所献上的所有东西他都要上帝给他偿还，他要赚取更多的，或者就激励他的骄傲自大。所以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你要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为你做了什么。你要深深的理解上帝为你做了什么，然后你才能为上帝做什么。你要深深的去认识和体验到上帝为了你这样一个不堪被他所救的人，却用他儿子的生命救了你，那么你为上帝做任何事情都自然而然的了，也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有一次，然后回到家，那时候我妈妈是刚信主不久，因为我信主，我妈妈她也跟着信，但她不太明白，她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聚完会之后，我妈妈就回头给我说，哎呀，今天啊我奉献了50块钱。我当时心里就很好笑，这个你他觉得这个是很荣耀的事情啊，因为那个农村教会们都奉献几毛一块两块的，他奉献50块钱，他觉得这个是他很大的荣耀。其实这就是我们人，我们为上帝献了那么一点点芝麻绿豆的那事情，我们都觉得不得了了，我为上帝献了这么多，你看看，这就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上帝给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上帝给你做了什么，所以你给上帝做那一点点东西你觉得不得了，就像割你的肉一样。所以这个事件作为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我要特别讲，你不要觉得他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在人的信心的高峰那里，人遇到的是上帝把自己最好的给了人，你要深深的认识这一点。你如果不认识这一点，你就没有进入真信仰里面，你的信仰一定是在和上帝做交易，或者就积累自己的骄傲自大。你做的越多你越骄傲，你在教会中做的越多你越自大，你做的越多你和上帝离得越远，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深深的去认识基督那里的恩典，那个救恩， 你为上帝做的越多，你越谦卑，你舍身忘死，那都觉得那是自然而然的。他为我献上这个，我为他献上我，那有啥呢？那又有什么呢？对，你要真的认识这一点。好，我们再往下看。好，这个，好，这一段过了之后，从22章的第20节到25章的18节，这个就是两代之间的过渡了，啊，两代之间的过渡，啊，就是两代之间开始新的了的一代要去世，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以撒，啊，撒拉去世了，亚伯拉罕去世了，伊什玛利死了，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这里边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记载，24章，以撒的婚姻，这个是圣经中这个创世纪中最长的一章，还有就是25章的1到19节，这个是亚伯拉罕后来又娶妻生子，那些庶子们的家史。这个24章以撒的婚姻，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你们理解这个以撒的婚姻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嗯，就是这件事情它和爱情无关，因为压根就没有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都没有相处，直接就去了。你们要设想一下，为什么利百加就甘愿和这老仆人跟着去，他都不知道以撒长什么样，万一这个以撒长得奇丑无比怎么办呢？但他人跟着去了，他不知道以撒长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以撒什么性格啊、特点啊、习惯啊，没有接触过，完全没了解过，直接就去了，愿意，听到这个事情愿意去了，而且是第二天直接就去，都不要等。为什么利百加有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利百加有这样的选择？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利百加之所以愿意跟随老仆人同去，回到这个亚伯拉罕那里和以撒缔结婚约，其中最关键的是倾慕于他们家所承担的亚伯拉罕之约，尤其是在那个六十节，这个拉班和他的母亲给利百加的祝福，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其实这个祝福本身，你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他和亚伯拉罕这有关系。他们的亲戚们知道亚伯拉罕担负着一个重大重大的一个上帝的约定，给他们这个家族的约定，而利百加是愿意委身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他以此选择去和以撒结婚联合，而同时承担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分，这是他选择这个的原因。他不是仅仅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是用我们的方式理解，亚伯拉罕家很有钱啊，或者是以撒肯定长得很漂亮，或者是我们结婚的理由就理解成利百加结婚的理由，其实不是。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能知道利百加之所以愿意跟随老仆人回去，他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约，羡慕这个，渴望投身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是羡慕在基督里的救恩而愿意委身他一样。所以透过这个我们能看到我们现在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和信靠。好，这是这一段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啊，看下边的，我们可能比较慢了，休息一下再来讲。
对，这个事儿就是，对。